技术移转费，他们可能也觉得麻烦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啊，因为他们就懒、
欸。就是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这当然里面也有商机啊、嗯。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有真的不希望这个味道消失？
对啊，而且你。
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双 Plus， 在我身旁解救任静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凯莉。
哎、欸，又回来哦！这个年过完回来啊，啊，最近发生了一个事情。
第一周你有上班很辛苦吗？
不是不是，我不要讲这个。哎，生活都是
苦的。
对，但是呢，我最近回来的时候，发觉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去我常吃的一家小馆子这样子，结果去的时候发觉他贴了一个红布条，然后写说这个大家新年快乐，老板退休了，有缘再见。
还是他只是更名？你知道那个西门还是哪里有一个牛肉面，他就说他要关闭了，
对，就后来发觉只是换手，是不是？
对啊，
哦，然后味道都一样这样。
我是不知道，可是就是网络上有人写出来，哎，你怎么欺骗老顾客的心等等之类的。
哎，如果说有人接手，我觉得还，但是有人接手，如果说那个厨师或老板不是同样的人，应该也没有办法。就是我就是突然很感慨，就是那种，因为那一家店我吃十几年了吧，真的从小吃到大，真的觉得哇、這個，
可是完全无预警的吗？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因为。过年之前，还好过年前有去吃，老板都没有讲，哎，就是还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发生什么事，还是临时很突然，还是怎么样？就是过完年之后，就是直接贴一个红布条，然后就收掉了，就没有开了。然后我突然想说，哇，
那你过年前去吃的时候，有发现他们可能老板突然间就不在，还是谁？平常有在外场帮忙，
没有
就不在，
就一直都是一样啊。他们的经营模式都一直很一样这样，但是
生意那时候也没有不好，
他生意一直都很好，他生意一直都很好，
还是真的老了，
不过他也真的开了很久了、可能真的就是
累了。
因为我就在想啊，我突然想啊，真的这样想讲，已经开始面临那种就是这种吃了非常多年的馆子，或是
要消失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还是这种感觉，就是有些就是你真的很喜欢吃的馆子或什么，它收起来后，你真的找不到那个味道。
我只有小时候的味道找不到，但因为我是离开了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所以
就真的找不到。
对，
但如果回去的话，那些店还在
会啊，我会刻意去吃。
哦，
就是当我回到以前小时候的家乡的时候、我可能会特地到那个地方去找那个店。
对，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回去发觉那间店
不
在了，
我会觉得扼腕，
就蛮失落的、
怎么不见了？他们就可能换别的地方之类的。
因为我就在想啊，这样就想。因为他们家的某些菜色啊，是我真的觉得还蛮特别，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吃。
它是一间什么样的一个？
它就是一个小馆子这样。
那卖什么呢？
它当然
菜
都有，就是你也可以点菜，然后它什么水饺啊，什么特别的这种饭啊，都有。它就是个小馆子这样。那我就在想啊，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还真想跟那个老板请教，因为我真的很爱吃他们的东西。
在你家附近的？
对对对，我真的想说啊，如果有机会，真的很想要问他，那个可以教导一下，我自己都很想要学一下怎么吃。
你从小吃到大，你却没有跟他们熟？
当然都会哈拉一下，
打招呼啊，或什么的，
会有一些那个，但是对啊，那就是他就是类似。店的老板，你不会跟他有什么特别的交集啊？
哦、OK，
这样就让我想到，其实从小到大真的是已经开始有很多这种店消失了。像我记得，我家附近还有一个，那也已经消失很久了。他是府城排骨饭。我本来以为他是
台南的吗？台南来的吗？
对对对对，我本来以为他是就是就可能就是台南啊府城那边人上来看，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可能是家族事业，因为我后来在松山那边啊，五分埔那边啊，
也看到
有找到有看到一模一样的店，就是他一样叫府城排骨饭，但是呢，我不是因为店名知道他是 同一个我不知道他们应该是有
关系，原来有连锁，
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你知道早期的那种便当店都会拍他的那个菜色的那个照片嘛，
嗯，
那他们的照片是用同样的照片，然后名字又一样那样，然后我当然就看到
还是他是买图的，
我不知道，但是你买图你会用同样的图，然后名字又一样吗？而且我那时候是因为看到那家店，然后因为我家这边已经关掉了，
嗯，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开心，因为很喜欢他们那个以前那个味道，
嗯，
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在别的地方吃过，因为可能我也没跑到府城啊，搞不好在台南那边这是很常见那种，就是他招牌就是府城排骨饭嘛，
嗯，
然后他的排骨呢就是你知道台南都会就是加糖嘛，
对，
所以他的那个排骨呢不是就是当然也是咸的排骨，但是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有点甜味，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嗯，
反正它那个做法就是跟一般的排骨的做法不太一样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就那个味道就是后来以为它关掉以后一直找不到那个味道，后来那一次在那边
在松山那边
对
找到
就是一样点嘛，但是吃起来就完全不是小时候的味道，就虽然他们的做法很接近，
嗯，
但是还是有差别，
跟你家旁边那个不一
样，跟我印象以前小时候吃的味道是不一样
啊，就怀念的小时候古早味，啊，
那你就会发觉有些味道就是当它收掉以后，
嗯，
不见就不见了，
嗯，
你有这种印象吗？遇过这种事情，
嗯，没有，可是我真的会吃比方说我说嘛，我现在就离开小时候住的地方，但是在如果某个机缘在某家店找到的吃
小时候的味道，
对，小时候味道，嗯，举例来说像水饺的话呢，
嗯，
我就会开始啊，这个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吃的水饺或者什么，因为我是南部小孩嘛，所以北部其实跟南部的 有一些差别
做法，就比如说像卤肉饭好了，
对对对对，
宜兰的做法跟
不一样，
台北的做法跟台南的做法，
甚至
南部的做法都差很多，
骂完啊，当阿 B 哥啊，这等等，这就是尤其是这种平民小吃，或者是甚至什么阳春面等等，
同样是骂完，他那个真的做法差异，会觉得好像是两种食物。
会啊，酱就有不一样的
啊，对，还有酱，
还有这个有的是真的，有的是炸的啊。那就来北部的，刚来的时候那种差异化比较明显，就是或者是北部都吃。藕莲是一条一条，那个一片的，可是南部会一条一个长条的，啊，就等等这些东西是，在北部很，
okay，
比较难找到的。那如果我可能偶然机会去一家店，然后看到，这是我南部的东西，我就会很想念这个。
对，
啊，
有时候也是啊，你看他那个店名，他有时候也会特别标榜嘛，就是南部口味。不过我觉得有些东西大概很难，有些可能陈列。
我是真的是毕业之后我才生活在北部，不然我一直我念书也是在台南，然后出生是高雄，所以基本上我是习惯南部的口味的。
那你没有想说就是回去南部发展吗？
金融业怎么到南部发展？
不是啊，你都已经离开，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住台北太久，我还是喜欢这里。
讲这
还是喜欢，不过每到南部。就是会对南部的食物或者是小吃的价钱，你就会觉得天哪，怎么这么美好啊？
到现在还是觉得那个价差还是
很大啊，真的，
好吃又便宜的，
对，好吃又便宜。
北部真的是贵就算了，口味可能也
对啊，就是你会觉得是发生什么事？
就我在想，其实也是，你看咸酥鸡摊也是，
咸酥鸡摊。台北也很少加蒜的，加九层塔的。
现在好像不会，现在蛮多的。
现在蛮多，可是我记得几年前，
以前南部跟北部是分差别非常大。
对对对对，
九层塔啊、蒜头这些东西。
对啊，但现在我就会特意去找有加蒜头跟九层塔的咸酥鸡店。
我要讲我家，我只讲我家前面那一条街。全盛时期
你不是说三家吗？
没有没有，全盛时期有四摊，
四家
有四摊，现在只剩下好像两摊。然后呢，以前后面有一摊啊，是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就是它其实是个连锁品牌的咸酥鸡摊，但是呢，我觉得它就是炸的特别好吃，因为我觉得食物这种东西就是虽然是连锁，它可能比如说。 他们用的鸡肉啊，用的这个配料，但是炸的人不一样呢，还是有差别。我觉得我以前，印象勒摊的老板就是，虽然是连锁体系，但是他就是炸的特别好吃。
这个火候的掌控啊，那逼油逼的程度啊，
还有那个，你看鸡排，鸡排很重要，有一点就是它怎么外面酥，然后把那个鸡肉的那个
肉汁
油脂锁在里面。对，这真的，我觉得好吃的基本上都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你知道北部很少见到卖三角骨的。
三角骨是什么？
就咸酥鸡，它南部会卖一种，其中一个品
项叫三角骨，
叫做三角骨。
三角骨是什么东西？
三角骨就是它是三角的骨头，
骨头
就是它是三角的。
什么部位啊？
就是有点像是
鸡屁股吗？
不是，它就是有点像怎么说呢？五谷咸带骨的咸酥，带骨的咸酥
的咸酥，
对，但是它就是那个三角，它就是、
那个部位是。
我也
可能就是、
哦、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一个三角骨，然后上面有
带肉
的，
对、嗯。然后南部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普遍的一个点的一个品项，可是我来台北之后就完全没这个东西，
没有，我没有印象有这种东西。
对啊，但三角骨非常好吃，就是你看你可以啃那个骨头，而且它肉也是蛮多的哦。然后在台北我就基本上很少找到这个东西。对，
我都你这样讲，我从来没点过这个。
你如果下次去南部，你看到你一定要点。
可是我印象中，我也有去南部的咸酥鸡摊，
有啦，
有
三角骨，
有、啊，
没错没错，
下次注意一点。
对，
然后啊，我要讲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摊子啊，我有因为比如说咸酥鸡或鸡排啊这些啊，有几种口味，但是其实还算都吃得到，但是我有印象是。这一摊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做法，就是，你有在咸酥鸡摊点那个杏鲍菇过吗？你知道我觉得这一摊的杏鲍菇就是炸的特别厉害。那杏鲍菇也很多人
炸，它有果粉吗？
它有果粉。然后呢，它果粉之前它好像会去泡一下那个肉汁。所以它
哎呦好聪明哦，
它会把那个。就是鸡排的那个肉汁包在那个杏鲍菇里面，然后外面再炸酥酥的，一圈这样，
听起来就很
好吃，
好吃
到一个不行，好吃到炸裂，你知道吗？我真的是，
所以它除了保留原本杏鲍菇的汁之外，它还有裹上肉汁，哇，这也太好吃的感觉了吧！
太厉害了，我都没有看到其他，其实这应该是我其实知道这个做法，然后应该其他摊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别的摊吃到这种口感的杏鲍菇、
你说这一家就是消失的那一家吗？
对，就是消失的，所以我后来都吃不到。
我现在听你讲，我就想起了在多年以前，在韩式炸鸡尚未在台湾风行以前，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这个韩国来的住客，他就是来台湾要开韩式炸鸡的连锁店的。那他呢，就是他不是这个饮食专门的，但是。他花了一笔钱去学这个韩式炸鸡的秘方，
跟当地的那个商家学的，这样。
对，他挑当然挑好，然后要学哪一家，所以包括
酱料啊、
酱料粉啊、肉要选什么样肉啊、酱汁怎么腌啊、等等，他就花了一笔钱去把这个秘方学起来，
然后到台湾来开店。
对。但后来因为他这个年少轻狂呢，沉迷于打电动呢，所以他就没有再专心经营。他其实最后他是做的不错的，可是他就是玩就算就收摊就回韩国去了。好，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些老店消失的老店，怎么不把最后这一手技艺传承下去？就是你销售变成教学也好啊。
你知道吗？他如果再收掉，或者是他如果真的。愿意顶让啊，然后愿意把这技术传承啊，我觉得一定很多人愿意。
对啊，
因为你这样讲让我想到我家附近还有一摊做饭。
你家是住在市场附近，怎么这么多吃的啦？
对，那一摊是真的刚好在市场，有一个饭团啊，那个 老婆婆，
嗯，
也是做十几二十年以上，
嗯，
然后他的饭团也是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就是比如说他选的鱼松啊、虾松，
嗯、
还是他那些萝卜干啊，
嗯，
我可能自己腌的，他有他自己的风味，就对、嗯嗯，就是类似，哎，蛮特别，我好像没有在其他地方吃到的味道。
嗯、萝卜干自己腌的就很厉害的感觉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腌，反正他的东西配起来就是。嗯就是你在外面
就是很传统的饭团，但是它每一个
对，但是它的味道就是弄起来会有一种就是很协调的饭团的味道，
嗯，
但是又不是跟一般我们在外面可以吃到的饭团、嗯、反正我没有在别的地
方吃到的。那一摊也消失了吗？
诶他没有消失，他后来呢传承给他就有把他的技术交给反正就是来接手其他的年轻人，看起来我应该也不是他的亲戚吧？
哦，真的、哦，
就真的
是这样很好啊！你不觉得这个方式在退休之前，他们可以又赚一笔类似像技术移转的费用，而且不止赚一次哦，你这个可以赚很多次，
至少让这个味道保留下来。然后啊，但是我要讲就是，虽然勒汤还在，
嗯，
然后呢，我也还是偶尔啊。还蛮常会去买，
嗯，
但是那个味道就是有变就对了，就是虽然说你可以感觉出来那个做法是一样的，
嗯，
然后吃起来跟以前的味道大概就是有八成像，
嗯，
但是就不是以前的味道，
肯定没有，肯定他
你这样讲让我想起来，就是勒个鸡排摊呐、啊，
对，
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杏鲍菇用那个、
嗯、肉汁去裹
、
嗯，
然后他的鸡排真的炸得非常厉害勒摊。
嗯
他不做之前，那个老板也的确有转手，他好像交给一个、
嗯、
太太吧，应该也是常客、
嗯，
然后后来去接手他那个摊子、
嗯，
一样的问题，就是一样，
嗯、
你就
做不到位。
因为我这样想起来，他的那个杏鲍菇也是原来那个做法，
嗯，
但他就是没有炸的。
嗯，
原来老板炸
他们是不是没有职人精神？要同一件事做五百遍、
欸我？我不知道哎、欸，就是说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我不知道食品的东西，好像就是比如说、
嗯、
都用一样的材料了
嘛，嗯，
然后那个火候啊、秒数啊，是不是有差？哎、
嗯
欸，那让我想到那边还有一个便当店也是，但是那个便当店转手。哦，他也是转手过，但是他转手那次转的就比较好，他的那个口味就真的有保留原始老板的味道。
嗯、他们转手到底是家族传承、嗯、还是请就是外人来经营？
我觉得有的好像
有时候其实
外人，
因为台湾是真的比较少看到这种技术移转的、嗯，就是很常见的老摊贩通常都是转给自己的后代嘛。
嗯，就是看自己的家族。或者是儿女有没有要接嘛？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大部分像那种小吃摊比较辛苦，现代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兴趣接。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应该要保存下来的味道。
而且那个味道消失就消失、欸
嗯，
有些他们真的是蛮特别，就是这是他们自己的做法吧，就也不是连锁，也不是什么，所以你在别的地方
还是我们来做一个这种媒合的网站，因为这些传统的小吃、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赚这笔钱啊，技术移转费他们可能也觉得麻烦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啊、
嗯、
因为他们就懒、
欸、就是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这当然里面也有商机啊、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有真的不希望这个味道消失，
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味道传出去的话，你又可以帮助一个年轻人再次创业，多好。
嗯当然啊，餐饮真的比较辛苦啦，其实
对啊，
你看他们的工作时数跟他们的那个修养你也晓得，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因为我刚才讲，但他们一定都是很好吃，你才会有印象。
嗯，
那他们生意也都很好。可是即便是这样，或许他们家族或者年轻人都没有想要来接。
嗯，
因为是还是辛苦，就算就是的确也赚到钱，但是还是辛苦。
或者是觉得赚那样的钱太少了，宁愿去股市里冲来冲去。
没有哎、欸，可是你知道吗？你常常就
这些小吃摊真的赚的
蛮少的、欸。你常
常有听
说，但我不知道，你又常常也听说有一些就是真的也还不错这样。
嗯嗯嗯，
嘿啊，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实际状况是怎样，但是可能也是薄利多销吧，感觉应该也没有赚、
嗯。还是说他们没有雄厚的事业心， 像你那个特殊的鸡排店，如果他能够把它发这个专门的技术，鸡排店最厉害的连锁就是派克鸡排嘛，他们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炸鸡排的手法，然后把它变成连锁店嘛。就是我觉得很多小吃摊也许他们真的是口味很好或什么，但是他并没有那样的一个商业思维把它不管是技术保存下来或者是变得更大赚更多也好。对，
咸酥鸡摊已经很多了啦，但是你就会，但我觉得那个可能就不完全是就是那个技术还是有一点，不然你看就派克鸡排那种连锁的啦，他蛮厉害，比如说什么恶魔鸡排啊、派克啊这些，他们真的蛮厉害，就是每一摊的那个水准
都一样 SOP 弄得
很好。那我讲的那个会让你觉得特别，就是他就是有点独一无二，你知道，就算是跟他学的都没有他那个味道，就觉得哦，这真的是。
然后他就可是你不是说后来有人接手经营，但那接手又关掉了？
对，因为而且他味道也炸不出之前
原本那样子，
对对对，虽然做法，因为你看他做法，然后吃起来就是他是原来的做法没错，但是就是味道没有原来，就是没有原来那个厉害的。哎呀，有可能我不知道那比如说酥度或者是。
这个还是要经验累积吧，我觉得。
但是你看，他都已经在那边手把手教，因为我有印象那一摊，他好像要就是他有跟他交接一个礼拜吧，因为有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也太少了吧，怎么可能？
可是你就是炸咸酥鸡就那几样而已。
没有咸酥鸡，有时候炸的状况，眼睛要一眼就看得出来，他现在到底是不是可以起锅啦。
你有这么厉害哦？
我这个做菜的人啊，
你有自己在家里炸
做菜的，大概都会知道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有的会炒菜炒起来比较嫩啊？或者是你知道它什么时候该起锅啊？等等之类，那个是要经验上或者眼睛，你大概知道
哦。这样子
讲的我很厉害，对不对？我可是我没有炸过咸酥鸡，但我觉得一个礼拜真的太短
了。咸酥鸡也要有那种设备，因为你要真的要有那个设备才有办法炸的那么那个。对啊，
好吧，他撑不下去，好可惜哦。
不然你下次试试气炸锅看看。
好，
能不能炸出了。
在早上是我们专访的那个，
对对对对，
业配一下，
试一下他的气炸锅，可不可以炸出那种效果？
好可惜，我只是觉得这些老店他们的技术如果能够保存下来的话，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韩国炸鸡那个人一样，就是他也是。
那他离台的时候，你们跟他讲说啊，不然你那个技术传承一下。
他就是默默的回去了，他的炸鸡店很赚钱，在你现在完全没有什么连锁的韩国炸鸡来台湾前，
他是在那个韩式炸鸡风潮之前就开的。
对，然后他的店开在师大夜市的那边，师大路跟罗斯福路的交接口。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都韩式炸鸡还没来台嘛，那时候他一份
连锁的都还没来台，
一份炸鸡要卖到150到200之间。然后他那时候就征询我们的意见，那因为我们的思维还是停留在这个鸡排的价格，我就说你这个价格呢，台湾人应该不会买单吧？
但是他是用他那个时候就是用韩国的那个卖法一盒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OK，
结果暴赚。但他后来真的这个，他只眼睛张开，他也不需要去店里，就是反正就是教会两个人专门炸韩式炸鸡，然后一个负责收，找一个很漂亮的。我也是韩国人，就是我们都认识的朋友，站在柜台收钱，三个人，然后他就在家里打电动，每天就等店结束再去收钱。对，那时候大家你就会觉得天哪，原来大家
这么好赚的生意，
大家对150到200之间一份韩式炸鸡这是会买单的，所以那时候
就因为你看那个时候就算是那个时间点，那个价钱还是。因为是特殊嘛，
对啊，
特殊的食物，你在别的地方都吃不到。
口味是真的
不错，
真的不错。然后他好像花了好几十万买这个配方吧。
但是他这样子，他离开之后，他帮他经营那个摊子的那些，
没有店就收起来了。
他们都没有想说，他们不会就是不知道配方，也没办法再复制这样子。
对啊，对啊。那对于他而言，可能就是一个年轻人，他觉得哎，那我就回去了。
这个韩国人是来台湾学中文吗？
不是，他就第一次来台湾就跟我们说我要来这边开韩式炸鸡店，然后我们以为他开玩笑。然后他就回去之后5天之内，他又打包行李过来，然后把所有的配料都带过来。
这么神奇的一个人，
对，我在旅馆里遇到蛮多这种疯子的。
哦，
对，对啊，所以就
是，但是他为什么选台湾？他有一些，他也可以去中国啊。
他们那时候看到，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台湾还没有这个这个韩式炸鸡，还没有正式发展吧？
那你知道中国也有很也有段时间是很疯韩式料理的，
嗯嗯嗯，
哎呀，所以嗯。
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中国、
哦、那个时候没有特别
对啊
OK
對啊嗯
很妙好啦真的是想想就是有一些怀念的味道就这样消失了这一集想要追忆
怀旧一下
就你还是会再去找因为我很像以前有吃过一个炒饭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可是后来我发觉那个炒饭的味道就是鼎泰丰炒饭的味道他们的做法是一样
你只要去就是回溯到去鼎泰丰吃饭你就可以找回那个味道
对搞不好那个师傅
只是你要多付100块就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吃不是这个价、
欸、老实说我也是会去找类似鼎泰丰炒饭的店去吃炒饭因为我很喜欢鼎泰丰炒饭
因为他我不知道那个炒饭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做法但是他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一样的就
鼎泰丰炒得很好就他把炒饭炒得不油不腻粒粒分明味道也不会太咸
不是他有一些配料那个叠起来那个味道反正鼎泰丰那个炒饭也算是蛮有特色的一个味道
对对对
但是那个做法就是很多地方其实吃得到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一家餐厅也有家饭馆啦他是鼎泰丰的师傅出来做所以他的炒饭也是这个味道就那个做法
每当我在网络上或 IG 看到有人写这是鼎
泰丰
的
炒饭
前师傅我会去吃啊
哦OK 那也算是某种特色
对啊对啊
但是这一种是你知道大连锁的那种味道呢会留下来但是这种
小摊的
很特色的这种店它真的是消失了就消失了
太可惜了，
吃不到这味道。
嗯，
对啊，好可惜。我先看有没有机会再遇到的老板。假设他应该还住附近，
你就跟他谈一下。哎、欸，你技术移转要多少钱？
对我这还真的很想请他教我一下他那个配他那个，因为他是有一些特殊他自己的酱。
哦，我记得那时候红米那时候，因为我们内部开了一个这个
本来想要
德国餐厅，有一个德国的厨师，他是披萨，
哦、有一阵子。
然后他回国之前呢，我们还就是把他所有的手法都录影录起来因为
等一下他是德国啊问题是披萨不是意大利吗
因为他的继父是意大利人
哦所以他也是做意大利的
对然后继父跟母亲现在住的地方是靠近意大利跟德国的边界但是在德国境内那里开了一家意式餐厅、啊、所以他从小就是这个学、啊、意式料理
正统的意式料理
对意式的面团的手法、啊、等等、意式的配料酱料之类的
你像我好像有印象我好像吃过他、但他就是薄我印象是薄皮的、就是
薄皮的
就是意式比较传统意式的那种
对、对然后呢你以为录起来学一个礼拜没有我跟你说你光那个面团呢你可能搞一个月都搞不定
后来你们也没办法复制出来
复制不出来对
自己做有八分像吗还是味道就是不对
你光要开面团展开那个面团、就是披萨你要展开那个面团呢你就要学很久很久
还是说他其实那时候还是有留一手虽然做给你们看但是你们不知道里面的
我跟你说我的如果以后余生有能力的话呢我想要把他再请回来台湾然后开一个那个意式的餐酒馆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就是他的口味我是非常意式的、
哦、你是真的很喜欢吃
对啊
我觉得就是、欸、我觉得真的会有那种动力就是
你知道想吃的东西
你真的很喜欢的口味、然后他突然在你生命消失的时候
是、啊、
你真的会很想把它复制出来
对啊就是会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再重现这个口味是最好的
对啊就算不开餐馆自己学看怎么能够真的很想吃自己做出来
不是我尝试努力了可是真的做不出来、
哦你也很想要复制
对啊我这个他每一个步骤整个影片全程录影可是就很难啊对啊他已经手把手教我了、就是哎怎么揉面团醒然后展开然后要怎么样要多薄的程度你怎么做就是怎么展不开或者是怎么做怎么就破掉等等之类的、
欸、那你自己有 估算，就是说以这样子的工序啊，
嗯，
真的要去做这个店的话，
嗯，
做得起来吗？
你说我如果会这些事的技术啊，做得起来是只会赚钱，还是这些菜我都学得会？
哎，当然是，如果要做生意，当然是要赚钱啊。
哦
自己做起来是自己，
我觉得
做得出来自己吃就好
了，要做得起来，这个要评估的事情又更多了啦。
啊，也是。
对啊，所以我只能说，在我有余力的时候，如果只为了兴趣的话，我会想要重现这个。对，
没有，那就是自己做，看着自己喜欢，高兴吃了。
这个就跟我们上一集聊到的那个路易莎咖啡的老板黄董，后来开了一个健身房。哦，同样的道理，
没有啦，
就是，
他都投资那么多，绝对不是玩玩而已，他一定也是想要商业化赚钱的，好不好？
但绝对兴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这样子的店，我想会更容易让人想去捧场啦，因为会觉得就是说，他不是完全纯商业化搞了，他是有一些理想性，
有兴趣带在里面的，
他是有一些理想性在里面。
嗯，没错，嗯，就像你说，那个设备可能都用的还不错。
对啊，自己都要在里面练的，怎么可能用便宜的设备，对不对？
对。
好，那今天聊到这边，拜拜。
拜拜。